太子胤仍深夜来求见皇上，一见面康熙就劈雷闪电的把他训斥了一番，朕真没想到竟生出你这样忤逆不孝的儿子来，你今天晚上到这里来就是哭给朕看的吗？你以为朕还会相信你吗？跪在地上的胤仍知道这顿骂是非挨不可的，可是他不能不冒死前来。昨天晚上他和郑春华被皇上堵在屋里，从那个时候起他就知道他这个太子是完了，可是却没料到今天晚上会突然被叫来和兄弟们一块跪在雪地里。几个兄弟你一言我一语，太子在旁边听明白了。哦，闹了半天感情是有人假借他太子的名义调灵浦的兵进了山庄，这还了得。他听了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一般呐，谁这么损这么缺德，这个不是落井下石吗？我要是不向父皇说清楚这件事儿，那谋逆篡位的罪名我可担待不起呀。此刻听父皇这么一骂，他更清楚了，连忙说，父皇的教训儿臣时刻铭记在心，但今天的事儿显然是有人要陷害儿臣呐，如今儿臣变无可变，说无可说，只求皇阿玛圣见烛照。儿臣今日一来是领罪，二来是求父皇慈悲，网开一面，不要株连别人，千罪万罪皆在儿臣一身，儿臣愿意死以报父皇。胤仍虽然说得十分动情，但康熙此时此刻怎么也听不进去了，他怒斥一声，哼，说得轻巧，有人陷害你，这么一说朕倒不好发落你了，是不是？你干的那些好事，亵渎神明，辱没祖宗，也难告天下臣民，连朕都羞于说己，即使朕不处置你，你暗示欺心，神目如电，你就能逃过天罚吗？你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河了，还想照顾庙里的小鬼儿？告诉你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谁的事儿谁自己担着，别人谁也替不了谁，至于怎么处置别人，朕自有安排，用不着你来多嘴。康熙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越生气，忍不住翻身下炕，在殿里急速地走来走去。突然他停在胤仍身边，猛地踢了一脚，怒声喊道，不要再装模作样了，朕看着恶心，你给朕滚出去。胤仍战战兢兢地磕了个头退下去了。康熙转过身来，面目变得十分可怕，他厉声对屋子里的人说，全都跪下听朕宣召。在房子里的尚书房大臣张廷玉、马齐，刚刚进来的大阿哥胤氏，还有侍候皇上的太监宫女们，呼呼通通全都跪下了。只听康熙咬牙切齿地说，朕已决议废黜胤仍，即日起无论是谁不许再把他当太子对待，即刻发廷谕寄给全国，停用太子胤禧，别的不许多说。胤氏，你去传旨给皇子阿哥们，无奉客旨有擅自离开戒德居一步者，格杀勿论。此外，即刻将灵浦拿下，派可靠的人押往京师监禁。从现在起，不奉朕亲自颁发的特别旨意，任何人不许调动一兵一卒，违旨者立即处死。李德全，你马上派人骑快马去探听一下郎沈的兵现在到了哪里，传旨给郎沈， 他来了之后不必见朕，先把八大山庄的房屋全都接过来，替朕守好这里，不准再有一点差错。这一连串的圣旨，康熙说的并不快，可是口气却是那样的严厉，丝毫没有留下余地。张廷玉不等康熙吩咐，早就来到几案旁，按着康熙的口述写好了诏书，请康熙亲自盖上随身携带的玉玺。大阿哥和李德全答应着跑出去传旨去了，其余的人跪在地上连大气儿也不敢出，这房子里静得可怕。康熙一口气办完了这几件至关重要的事，仿佛用尽了所有的心力，突然说了一句：哎呀，朕的头怎么这么疼啊？话还没说完呢，往后一仰就倒下去了，慌得众人连忙一拥上前扶着他躺倒在玉榻上。马琪对身旁的太监一挥手说：快快传太医。皇上劳累过度，也气愤过度，终于支持不住昏倒了，把尚书房大臣张廷玉、马琪和太监御医们忙了个晕头转向。可是此刻奉命出去传旨的大阿哥胤祗却正在得意呢，这次来承德陪父皇狩猎，谁也没有他得到的彩头多。太子一倒，父皇马上封他做领侍卫内大臣，接着又从贝勒晋升为郡王。虽然老三也封了领侍卫内大臣，虽然还有几个兄弟也晋封了王爷，可是他老大是统领啊，按照地位还排在尚书房几个大臣的前边呢。就拿今天晚上这事儿来说吧，众皇子兄弟们跪在雪地里挨冻，想站起来活动一下那都不敢，可是他老大呢却重任在肩，父皇跟前离不开他，他可以自由行动，一会儿到父皇跟前去侍候，烤烤火暖和一下，也探探风声听听消息，一会儿又奉命出来传旨，他可真有点飘飘然忘乎所以了。这会儿他来到外边，对众位兄弟宣示了父皇的圣旨：不奉特诏，有擅离戒德居一步者，格杀勿论。康熙这旨意下得严厉，阿哥们听了个个心惊胆战。大阿哥看到这情景不由得一阵暗暗高兴，便假慈悲地说：众位兄弟不要害怕，皇阿玛一向是宽厚的，他老人家说了，就是胤禛只要恪守臣子之道，静养思过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兄弟们又没犯什么大错，怕什么呢？大家放心，一切由大哥我来维持，不会叫兄弟们吃亏的。老大正得意洋洋地说着呢，却不妨老石接过话茬了。这老石是阿哥中出了名的刺头，此刻他看见大阿哥这么张狂，早就忍不住了，接过话茬说：哎，我说大哥，这么说小弟要恭喜你了，如今你得了脸儿，守在皇阿玛身边，是不是听到点什么风声了，或者是有什么机密？叫我说大哥，你就给兄弟们透个风，叫我们也跟着高兴高兴。哎，对了大哥，太子被废了，那是不是要让你当太子了？老大今天是高兴晕乎了，老石胤禛这番讽刺挖苦他愣是没听出来，听了老石的话他这心里还美滋滋的，可是嘴里却说：哎，石弟，你开什么玩笑，这样的大事儿能是我们兄弟随便议论的吗？老石胤禛还是嬉皮笑脸的说： 我说大哥呀，还真有你的。告诉你一声，这当储君当太子的事儿，我老实从来不想。你们个个轮着当一遍，也摊不到我头上。我巴不得大哥你能独占鳌头呢，问一问就不行了。再说了，如今大哥你是台面上的人，受着父皇的特别信任，可你也得为兄弟们想想啊。你在父皇那暖烘烘的大殿里，兄弟们却在雪地里跪着喝西北风，大哥你就忍心吗？要是让你放我们进屋，恐怕你也不敢。可是派人烧上两堆火让我们烤一烤，也是大哥的仁政嘛。老大正在兴头上呢，老石这又讽刺又挖苦的话他还没听出味儿来，连忙说生两堆火，嗨，这事儿好办，大哥我能做主。不过我还得告诉兄弟们，大家都小心着点儿，别再捅娄子了。皇上今天晚上大发雷霆，火气大得很，连胤禛的话都不让传了。刚才我押送胤禛去后边帐篷里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，父皇说我百样不是，我都能听，可是要说我想弑君谋逆，我真是连想都没想过。他让我把这话转告给父皇，我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？现在不让传话了，你再说我也爱莫能助了。老大正在兴致勃勃地往下说呢，却不妨四阿哥胤禛冷冷地抛过了一句话，大哥话不能这么说，都是自家的兄弟，何必落井下石呢？别的话你可以不替他转奏，可二哥这话却是关系重大，你代为转奏一下也不会惹父皇生气的。老四刚说到这儿，老十三胤祥也忍不住了，大哥天上的云彩不知道哪一块下雨呢，二哥如今落了难，你帮他一把都不肯吗？他们俩一带头啊，这阿哥们七言八语的就吵吵上了，纷纷责怪大阿哥不讲兄弟情分。老大这才觉出来，哦，刚才是我太得意了，话说过了头，犯了众怒了，赶紧陪着笑脸说，哎呀呀，我说兄弟们，你们怎么都冲我来了？父皇有旨，不让替老二传话，那我也没法子啊。好好好，既然兄弟们说了，那我老大豁出去了，再替他担待一次，我这就去回奏父皇。来人呐，给各位爷们升上几堆火。说完转身走了。这老八胤祀心里有事，他正想找机会见父皇呢，所以老大话音刚落，他连忙向老九、老十、老十四他们递了个眼色，兄弟们走，咱们一块儿去见父皇保太子去。说着就要往里闯，老十三胤祥也要跟进去，却被四哥给拦住了。老四心里清楚，老八他们几个恨透了太子了，如今太子犯了事，他们不落井下石那就算好的了，哪会有保太子这份善心呢？他们这一去呀，肯定有阴谋。就在胤祥刚要起身的时候，老四拉了他一把。老十三回头一看四哥那严厉的眼色，赶紧又跪在雪地上了。不一会儿老八他们回来了，老八对兄弟们说，父皇口传圣谕，着四阿哥胤禛监管胤禛的饮食行动，不可放纵，也不准虐待，钦此。走了传旨的大阿哥又换了个口传圣谕的八阿哥，老十三这心里不服气儿。哎，我说八哥，你说清楚点，兄弟我怎么没听明白呀？没听明白，好啊， 你就给我仔细听着，皇上正有话要问你呢。你跪好了听着，皇上问你，印祥守御让灵甫带兵私闯山庄，现经查证，太子并没有给你这个令旨，你手谕上写的奉太子谕这话是伪造的，经众位皇子共同辨认，灵甫所持的调兵手谕确实是你印祥的笔迹，有旨问你，你平日还算诚实，可为什么丧心病狂撕掉军兵进驻山庄，这样做事用心何在，你老实回奏。印祥一听这话，头轰的一下就炸了，什么什么，我撕掉军兵，哦，闹了半天让我们在雪地里跪着就是为了这件事啊。他噌的一下跳起身来大声说，我说八哥，咱们把话说清楚，我老十三莽撞不错，可是做事从来光明磊落，这撕掉军兵谋害皇上的事儿，我连想都没想过，是哪个王八蛋给我栽的赃，难道要陷我于死地吗？不行，我要去见父皇。说着抬脚就要走，却被老八给拦住了。哎，十三弟，你发的什么火呢？这是父皇问你话呢，怎么你连规矩都不懂了吗？再说了，那张调兵手谕刚才大伙都看了，确实是你的笔迹，白纸黑字儿，叫我怎么说呢？父皇又怎么看呢？你呀，先消消气儿，这事儿恐怕得慢慢查才能弄清楚。其实啊，假冒印祥笔迹写了那个调兵手谕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此刻口宣圣旨的八阿哥印四和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。昨天晚上太子一出事儿，这哥几个就高兴的不知怎么好了，他们是一宿没睡，凑在一块商量怎么应付这一重大变故。最后他们定了一条计策，不管太子出了什么事儿，一定要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把太子党给彻底打垮，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。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栽给太子党一个弑君谋位的罪名，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最方便最顺理成章的做法就是撕掉灵甫的兵进驻避暑山庄。灵甫是太子的奶哥，又是热河都统，他的兵近在咫尺，说到就到，只要灵甫的兵一到，那太子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。这哥几个一琢磨，太子目前处境不明，如果已经被监禁起来了，那他那里就派不出人来了，要说是太子亲自传令恐怕会弄巧成拙。老四呢一向谨慎，把这个罪名安到他头上，父皇绝不会相信，想来想去只有拿这个老十三开刀最合适。这老十三是个傻大胆儿，急了什么事儿都敢干，这老八的府上有的是能人，于是就仿照印祥的笔迹写了那张调兵手谕。这调兵的信写好了，派谁去送呢？哥几个一商量，得利用这个机会把鄂伦岱也栽进去。鄂伦岱犯了盛怒，被从侍卫中开销出来了，这小子对阿哥们办的那些个违法犯禁的事儿知道的太多了，任伯安不就曾经用这小子来威胁过八阿哥吗？这回皇上在一怒之下把鄂伦岱从侍卫中开销下来了，这小子不服气，他要是把阿哥们的丑事都抖露出来，那可不得了啊。好在鄂伦岱刚刚出事，灵甫那儿啊还不知道呢，以鄂伦岱的名义派人去送调兵手谕，一有十三爷的签字，二是皇上侍卫领班派人送来的，灵甫就不得不信，不能不来。 这样做一箭双雕，既除了太子党，又除了鄂伦岱这个心腹大患。于是便发生了前边的那一档子事儿。可是老八他们在历令智昏之中，虽然机关算尽，却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，就是错把太子党和鄂伦岱拉到了一块儿。谁不知道他们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派呀？谁不知道鄂伦岱是老八的表哥呢？老八为了争权夺位，可以六亲不认，甚至拿自己的表哥当牺牲品。这康熙皇上一生精明，能是好欺哄的吗？刚才老八带着老九、老十、老十四他们闯宫见驾，异口同声的证明那个调兵手谕确实是老十三的笔迹。康熙皇上不能不相信，可是也不能不怀疑。相信是因为人证物证俱在，怀疑呢是皇上知道老十三绝不会干这样的事儿，但是事情逼到眼下这份上，康熙又不能不下言辞切责。他想让老十三说出个究竟来，把这事儿弄清楚。可是此刻老八钻了老十三莽撞的空子，他假惺惺的上前一步说：十三弟，哎，叫八哥我怎么说你呢？你办事儿也太孟浪了吧。这私自调兵进驻山庄是弑君谋逆的大罪呀。不过既然你干了，你就痛快着点，向皇阿玛认个罪，八哥我也好在交旨的时候替你讲个情啊。你要是不认罪，那我可就帮不上什么忙了。老十三早就忍无可忍了，他听了八阿哥的话，马上就给他顶回去了。八哥，你不用再说了，你的慈悲小弟我早就领教过了，哈，今儿这份情呢，兄弟我也心领了。可是我告诉你，这笔账我不认，请八哥回奏父皇，这个调兵手谕根本就不是我写的，调灵浦的兵进山庄的事儿，我压根儿就不知道。哼，不知道是哪个混账王八蛋要置我于死地。好啊，父皇要是相信了小人的谗言，要杀要剐，听凭他老人家处置。要是人死如灯灭，这件事儿就算是完了。假如人死了之后仍然是在天有灵，仍然是地下有知，哼，我一定要化为厉鬼，让那个栽赃陷害我的人全家死光，鸡犬不留。